路加福音第三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，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，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，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。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，神的话临到他。一至二十节的主题是人心的预备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约翰在西律年间侍奉。 B. 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。 C. 不结好果子的树将被焚烧。 D. 应当真正悔改。 C. 一，基督将焚烧糠秕。 B. 一，约翰传讲福音。A 一，约翰的侍奉被西律终止。凯撒提比留是凯撒奥古斯都的养子，罗马帝国的第二任皇帝提贝里乌斯。他在位第十五年，从儒略历主后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开始。大西律死后，他的辖区被分成三部分，由三个儿子担任分封的王。分封的王相当于终身制的总督，是由罗马帝国任命的当地本族统治者。一，犹太地撒玛利亚和以土买被分给了西律亚基老。由于亚基老暴虐无道，民怨沸腾，于主后六年被罗马废除，辖区改设犹太行省，由罗马巡抚治理，叙利亚行省提供军事支援。本丢比拉多是第五任巡抚。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的时间是主后二十六至三十六年，主耶稣在他任内被钉十字架。二，加利利和约旦河东的比利亚被分给了西律安提帕，也就是西律。主耶稣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辖区内生活和传道。三，加利利海东面的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境内主要是外邦人，被分给了西律腓力二世，也就是腓力。主耶稣曾在他辖区内的低加坡里和格拉森传道。吕撒涅的辖区亚比利尼可能位于黑门山北面，主耶稣从推罗到低加坡里的路上可能曾路过这里。亚纳是叙利亚巡抚居里纽任命的犹太行省第一任大祭司，于主后六至十五年在位，后来被罗马巡抚革职。在此后的四十八年中，大祭司的职分在他的五个儿子和女婿之间传递。该亚法是亚纳的女婿，于主后十八至三十六年任大祭司。当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时候，正值该亚法做大祭司，但亚纳得到儿子和女婿的拥戴，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仍被视为合法的大祭司，所以说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。实际上这两位大祭司都是罗马帝国任命的政治工具，神的百姓已经沦落到一个地步，在政治和属灵上都被外邦人直接间接的辖制。旷野，指从犹太山地下到死海的犹大旷野，这是本丢比拉多的辖区，靠近约旦河东西律的辖区比利亚，也就是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。附近的昆兰有艾瑟尼派集体苦修社区，死海古卷就是他们所保存的文献。路加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这些事，列举了七个名字， 不但精确地定位了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年份，而且记录了罗马帝国从上到下的政治版图，从一开始就把福音放在普世的大背景里，表明基督的来临并不是犹太人自己的事，而是面向所有外邦人的好消息。但是正如当时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，并主的受膏者，这些资料越详实，将来被不信者挑刺的机会也越多。有些人隔了1000多年，却敢断言自己比路加考察的更加精确，结果不断被新发现的考古证据羞辱。例如，从前的历史学家只知道有一位主前33年的吕撒涅，所以质疑路加记录的可靠性，直到1911年法国考古学家发现了阿比拉碑文，才发现还有一位主后14至29年的吕撒涅。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是罪得赦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悔改的洗礼原来是外邦人加入犹太教的洁净仪式，现在约翰却呼召犹太人出来接受洗礼，这是要百姓把自己当作不洁净的外邦人，借着洗礼的仪式重新悔改归向神，才能使罪得赦。弥赛亚的先锋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，首先就要打破虚假的安全感和属灵感，让百姓看见自己的属灵真相与不洁净的外邦人无异。悔改的洗礼代表悔改，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代表接受基督做主。悔改并不能解决属灵的难处，因为悔改之人仍旧有心无力，常常明知故犯去做所不愿意做的。因此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，就是耶稣。只有受洗归入基督耶稣，受洗归入他的死，才能被圣灵改变生命，解决罪的问题。因为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这是宣告弥赛亚先锋的工作，引自以赛亚书40章3节。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古代的君王出巡会派人提前预备道路，而弥赛亚君王进入人心之前也要差遣先锋，用神的话语预备百姓悔改的心。第5节宣告弥赛亚的工作，引自以赛亚书40章4节。弥赛亚不但要向百姓宣告安慰，而且将把他们带到能受安慰的地步，一面用恩典填满百姓的亏欠，一面用审判削平他们的愚昧。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，这是向普世宣告救恩，引自以赛亚书40章5节。神的救恩就是耶和华的荣耀，主耶稣基督既是神的救恩，也是神荣耀的显现。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只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3节，只有路加福音进一步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4至5节，因为他要向外邦读者宣告福音是关乎万民的， 不只是给犹太人，也是给外邦人预备的，所以凡有血气的都应当接受救恩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众人包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他们是犹太百姓的领袖和代表。毒蛇的种类引自先知以赛亚对百姓的谴责，主耶稣也曾使用毒蛇的种类来责备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指出，此时犹太教有四大派系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分锐党和艾瑟尼人。主后70年第二圣殿被毁以后，只有法利赛人幸存下来，所以法利赛信条成为拉比犹太教的基础，最终形成今天正统犹太教中的各种派系。这四大派系是：一、法利赛，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。法利赛人有6000多人，是解释律法的权威，掌控会堂，得到大多数犹太人的拥护，但并无政治权力。他们生活简朴，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和口传律法，相信灵魂不朽和复活。文士、拉比大都是法利赛人。二、撒都该，意思是正人君子。撒都该人以犹太祭司长为中心，大都是贵族和祭司，掌控圣殿和政治事务。他们接受希腊化思想，与罗马人妥协，只承认摩西五经，藐视口传律法，不相信灵魂不灭、复活、天使和圣灵。但他们为了掌权，不得不尊重法利赛人的教导，否则就会失去大多数犹太人的支持。三、分锐党，意思是热心的、狂热的。分锐党人基本认同法利赛人的教导，但政治上激进，不断发动反抗罗马的抗争。四、艾瑟尼，意思不能确定。艾瑟尼人可能有4000多人，他们比法利赛人更加严谨，不但远离政治，而且常常过着集体苦修的生活。约翰所传的信息在犹太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撼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平时彼此敌对，此时也一起来接受约翰的洗礼。他们平时自视敬虔、正直，并不觉得有悔改的必要，只是想跟随大流受个洗，可以更有把握地逃避将来的愤怒。今天，不少信徒也认为自己早已悔改信主，虽然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但总比不信主的人好得多。因此，只要多转发一些福音文章，多参加一些属灵聚会，天堂的门票还是安全的。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还需要悔改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因为神看重的是人心实际的归向他。一个内心悔改的人，虽然还无法成为完全，但必然会产生行为的改变。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虽然还常常软弱跌倒，但必然会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当时，大多数犹太人都认为自己的血统就是得救的保障。正如主后5至6世纪的犹太拉比所教导的， 在来世，亚伯拉罕将坐在地狱的门口，他不会允许受割礼的以色列人下到那里。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，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回应福音，与神恢复正确的关系，既不能依靠宗教，也不能根据传统。所以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同样，一个信徒无论在什么教会，跟从哪位牧师，都不能保证自己在神面前活得正确。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希伯来语的石头和子孙谐音，是双关语，引用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被凿而出的磐石。这句话表明，亚伯拉罕肉身所生的不一定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生的反而可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神所看重的并不是血统，而是信心，不是属灵的家谱，而是属灵的光景。神并不需要我们有敬虔的祖先，也不看重家里是第几代基督徒，他带领每一个人进入救恩，都是从零开始。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比喻时日无多，随时会把树砍下来。人的外面若没有生命的改变，表明里面也没有悔改的心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会被砍掉，免得白占地图。凡不结悔改果子的人也同样会受到审判，免得亵渎了神的百姓这个荣耀的身份。众人问他说，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回答说，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，问他说，夫子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除了立定的数目，不要多取。又有兵丁问他说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。众人包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衣裳原文指礼衣，衣裳食物都不是奢侈品，而是基本的生活需求。税吏并不是政府官员，而是替罗马帝国收税的犹太人。罗马帝国采用包税制，每隔几年就将税收权承包给当地出价最高的私人承包商，中标的承包商只需要事先付给政府固定的租金，就可以保留剩余的税款。因此，贪婪的税吏总是滥用这一制度，征收更多的税款来增加自己的利润，所以遭到同胞的憎恶和鄙视。这些要受洗的税吏可能是总承包商的收税员或分包商。夫子是对老师的尊称。兵丁并不是罗马驻军，而是犹太人，可能是希律安提帕在约旦河边的巡逻兵。我们当做什么呢？意思是怎样才算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施洗约翰并不是在维护道德的准则，也不是在传授得救的门路，他既没有发动社会革命，也不指望人心改善，而是单单叫人悔改。悔改不只是认罪，更是痛感自己罪性难改，无法洗心革面，因此厌恶自己，放弃自我改善，转而仰望救主。而人的内心若是厌恶自己， 必然也会厌恶自己的生活，虽然难以摆脱，但却会有变化，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因此，施洗约翰并没有叫人离开现有的职业，也没有要人努力改变自己，而是告诉百姓，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，就是耶稣。但约翰也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悔改必然会在生活中表现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。一，众人若是与人分享恩典，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，表明里面已经有了真正的悔改。二，有钱的税吏若是能够诚实节制，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，表明里面已经有了真正的悔改。三，有权的兵丁若是不再滥用权力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，表明里面已经有了真正的悔改。施洗约翰对这三类人的劝告有两个共同点。一，都与人有关。悔改的目的是归向神，而神的律法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爱神、爱人。人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因此，一个人若是对待他人的态度毫无变化，表明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悔改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“爱人如己”这一句话之内了。二，都与钱有关。金钱有一种魔力，能把人心带离神，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因此，一个人若是对钱财的态度毫无变化，表明里面并没有真实的悔改，因为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净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原文是百姓期待着。此时犹太人正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百姓翘首期盼弥赛亚的拯救，所以人人都猜测或者约翰是基督。基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，意思是受膏者。旧约以色列的君王、祭司与先知承接职分时要用油膏抹。虽然许多人都拥戴和追随施洗约翰，但他却始终没有越过先锋的界限，反而不住地把众人的注意力引向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，谨慎注意不要在人前偷窃神的荣耀。悔改的洗礼并不是约翰传福音的目的，更不是自我拯救使罪得赦的门路，而是和律法一样，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古代犹太人一般都穿没有鞋帮的平底鞋，脚上沾满尘土，由最低微的仆人替主人或来客解鞋带、脱鞋、洗脚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指约翰只是呼吁人悔改，并不能施行拯救。用水施洗只是悔改的记号，并不能改变生命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比喻基督的拯救，这是他第一次降临的工作。根据原文的文法，圣灵与火是一个整体，代表同一洗礼，施洗的对象是同一批人， 所以也被路加称为圣灵的洗。接受圣灵与火的是那些悔改信主的人，他们将被圣灵改变生命，就像被浸到圣灵里，他们也将被基督洁净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净他的肠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，比喻基督的审判。这是他再来时的工作。那时，接受福音的将进入永生，拒绝福音的将永远沉沦。古代农夫收割麦子以后，先在打禾场上曝晒、碾压，使谷粒脱离糠皮，然后用叉子迎风扬起混有糠秕的麦子，较重的谷粒落在近处，较轻的糠秕被风吹远。麦子将用簸箕收在仓里，糠秕则被当作燃料焚烧。不灭的火是回应先知以赛亚预言的恶人的结局。今天，每个信徒都是为主铺路的先锋，也当效法施洗约翰传福音的态度。一，信息应当扎心。约翰既没有迎合耳朵发痒的听众，也不担心吓跑传福音的对象，而是振聋发聩地唤醒神的百姓。同样，传福音的人一句扎心的话语，胜过十句不痛不痒的安慰。二，不要挡住基督。做基督先锋的人，很容易挡住别人仰望基督的视线。所以约翰总是谨慎守住本位，及时澄清误解。今天，我们却常常有意无意地挡在基督前面，享受被追捧、被依赖的感觉。表面上是爱心满满、排忧解难的专家，实际上是挡在别人和神之间，让人不见基督，只见先锋。因此，传福音的人应当学会及时放手，让人与主建立直接的关系。三，把人引向基督。人若单有悔改，却没有基督用圣灵与火施洗，并不能因此得救。人若依靠基督先锋的道德说教就能得救，何必还要基督呢？今天，我们却常常让人以为信主就是认罪悔改，努力改好，表面上是全然摆上，为主而活，实际上是在变相的律法重恶中自我挣扎。因为人的悔改都是暂时的，行为都是无力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因此，传福音的人应当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让人承认自己软弱到一个地步，处处都需要基督，发现自己败坏到一个地步，真的需要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。这样，主的能力才能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，向他们传福音。只是分封的王希律，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，必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，受了约翰的责备，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。传福音就是宣告基督即将到来的好消息，原文就是报。他兄弟，指希律安提帕的同父异母兄弟希律腓力一世，他并没有做王，而是住在罗马。希罗底是大希律的孙女，先是嫁给叔父希律腓力一世，后来离婚改嫁另一叔父希律安提帕。希律安提帕不但离婚，而且还强娶还在世的兄弟之妻，公然藐视律法。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只添加了一件恶事。 把约翰收在监里，指施洗约翰的责备有损于希律安提帕在犹太人中的威望，所以被希律囚禁在死海东岸的马克路斯堡。正如基督要为救恩被钉十字架，基督的先锋也要为福音付出生命代价。而希律安提帕不但杀害了施洗约翰，将来也会藐视耶稣。路加福音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述的，但19-20节的事件发生在主耶稣受洗并开始传道以后，并没有按照年代顺序，而是首先结束了基督先锋的记录，然后把重心放在基督的事工上。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3:21-4:15的主题是耶稣被圣灵充满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耶稣受了洗，被圣灵膏抹。 B. 耶稣的家谱。 A1. 耶稣受试探，被圣灵充满。21-22原文由三个从属子句和三个主句组成，内部结构是：从句一，众百姓都受了洗；从句二，耶稣也受了洗；从句三，正祷告的时候；主句一，天就开了；主句二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；主句三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个文法结构的重点不是从句，而是主句。信息的重点不是耶稣受洗，而是圣灵的降临和圣父的见证。所以路加忽略了约翰给耶稣施洗的细节。在21节的三个从句中，众百姓都受了洗和耶稣也受了洗原文都是不定时态，只有正祷告的时候原文是现在时态，表明圣灵的降临和圣父的见证不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，而是他正祷告的时候。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的祷告，此时三位一体真神的三个位格全部在场。一，圣子受洗。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耶稣受洗，因为约翰要表明他是神。其他三本福音书都记载，因为要表明他是人。虽然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，而罪并不是人性的根本属性，所以主耶稣是无罪的义人，并不需要悔改。但是耶稣却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公开地与他所要拯救的罪人认同，表明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因为他自己要先走过那条唯一的十字架道路，然后才能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他要先做罪人的代表，然后才能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要先被列在罪犯之中，然后才能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二，圣灵膏抹。这圣灵的形状仿佛鸽子，表明当时圣灵的降临就像五旬节一样肉眼可见。因为圣灵降在耶稣身上，并不是为了赐他能力，而是为了在众人面前印证耶稣就是神用圣灵膏抹的基督。鸽子使人联想到挪亚方舟， 代表神的拯救与新造时代的来临。三，圣父见证，父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，宣告主耶稣是弥赛亚君王，神的儿子和神的仆人。你是我的爱子，引自诗篇第二篇七节，对弥赛亚君王的宣告。这位甘心降卑来到地上做人的神子，不但让神得着了他从创世以来所要得着的那个人，也将把更多的人带进他的国度里去。我喜悦你，引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，对神仆的宣告。父神悦纳这位神仆在地上的为人，他过去的人生表明了神的荣耀，他将踏上的十字架之路将使神再得荣耀。在主耶稣一生的事工中，一共三次有声音从天上来，每次都是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。一，当耶稣与罪人一同受洗，被列在罪犯之中的时候，有声音从天上来。二，当耶稣与摩西和以利亚谈论十字架的时候，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。三，当耶稣即将上十字架，心里忧愁的时候，有声音从天上来。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三十岁。依人看来，他是约瑟的儿子。约瑟是西里的儿子，西里是玛塔的儿子，玛塔是利未的儿子，利未是麦基的儿子，麦基是亚拿的儿子，亚拿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马他提亚的儿子，马他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，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，拿红是以斯利的儿子，以斯利是拿该的儿子，拿该是玛亚的儿子，玛亚是马他提亚的儿子，马他提亚是西美的儿子，西美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犹大的儿子，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，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，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，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，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，尼利是麦基的儿子，麦基是亚底的儿子，亚底是哥桑的儿子，哥桑是以摩当的儿子，以摩当是尔的儿子，尔是约细的儿子，约细是以利以谢的儿子，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，约令是玛塔的儿子，玛塔是利未的儿子，利未是西缅的儿子，西缅是犹大的儿子，犹大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约南的儿子，约南是以利亚敬的儿子，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，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，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，马达他是拿丹的儿子，拿丹是大卫的儿子，大卫是耶西的儿子，耶西是俄贝德的儿子，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，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，撒门是拿顺的儿子，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，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，亚兰是希斯伦的儿子，希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，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，犹大是雅各的儿子，雅各是以撒的儿子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亚伯拉罕是塔拉的儿子，塔拉是拿赫的儿子，拿赫是希路的儿子，希路是拉吾的儿子，拉吾是法勒的儿子，法勒是希伯的儿子，希伯是沙拉的儿子， 沙拉是该男的儿子，该男是亚法撒的儿子，亚法撒是闪的儿子，闪是挪亚的儿子，挪亚是拉麦的儿子，拉麦是马土撒拉的儿子，马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，以诺是雅烈的儿子，雅烈是马勒烈的儿子，马勒烈是该男的儿子，该男是以诺士的儿子，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30岁。30岁是利未人正式侍奉的年龄，被看作男人完全成熟的年龄。约瑟和大卫都在30岁承担重任。如果主耶稣是生于主前7年的祝棚节期间，此时大约是35岁。依人看来，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。原文直译是，依人看来，他是约瑟的儿子西里。主耶稣是圣灵感孕所生的圣者，是女人的后裔，并不是约瑟肉身的儿子。但约瑟是耶稣的养父，所以按人的眼光看，他是约瑟的儿子。23b-38节用耶稣的家谱来回应神的宣告，你是我的爱子，好让我们在耶稣受试探之前清楚地认识他的真实身份。这份家谱指出了以下事实：一，耶稣是真正的人，有清晰可查的家谱，并不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半神半人。二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有资格承受大卫的宝座和国度，应验了神对大卫之约的应许。三，耶稣不是被神咒诅的约雅敬和哥尼雅的后裔，他的肉身祖先是大卫的儿子拿丹，并不是所罗门。四，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，从大卫到亚伯拉罕的家谱与马太福音一致。五，这份家谱回溯到亚当，表明耶稣不但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，而且是全人类的救主，末后的亚当，也就是神在创造的心意中所要得着的那个真正的人。从挪亚到亚当的家谱与创世纪的70日译本一致。六，这份家谱最后回溯到神，表明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。亚当是神的儿子，原文直译是亚当神，表明神是亚当的来源。首先的人亚当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，但亚当的堕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也把子孙都带进堕落的结局里。但神绝不放弃起初创造的心意，而是差遣他的儿子亲自来做末后的亚当，不但让神得着所要得着的人，并且成了叫人活的灵，使亚当的后裔在他里面得以复活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恢复我们神的儿子的地位，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圣经中一共列出了2份耶稣的家谱，两者不完全相同。一，马太福音的家谱可能是根据约瑟数算的，而路加福音的家谱可能是根据玛利亚数算的。因此，这份家谱的原文并不像马太福音说某某生某某，而是一连串名字，某某某某，前者不一定是后者的亲生儿子，正如主耶稣不是约瑟的亲生儿子，亚当不是神的亲生儿子，约瑟也不是西里的亲生儿子。实际上，约瑟的父亲可能是雅各，西里可能是玛利亚的父亲， 约瑟的岳父。古代以色列人的翁婿关系有如父子，岳父也可以称女婿为儿子。二，马太福音的家谱放在全书开头，宣告末世的开始，而路加福音的家谱放在耶稣被圣灵告抹和受试探之间，回应神对耶稣身份的宣告。正如摩西的家谱是为表明他在神救赎计划中的身份与地位。三，路加福音启示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，最初的读者是住在外邦的慕道者，所以要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把家谱追溯到全人类的始祖亚当，指出主耶稣和全人类的关系。四，马太福音启示耶稣基督是天国之王，最初的读者是犹太信徒，所以用一份天国之王的家谱来介绍他。家谱从亚伯拉罕和大卫开始，指出主耶稣和以色列人的关系。五，马可福音启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降卑成为受苦的仆人，最初的读者是外邦信徒，所以开门见山地谈到福音的起头，不必介绍仆人的降生和家谱。六，约翰福音启示耶稣基督就是神，最初的读者是比较成熟的信徒，所以直接从太初开始，不必提及神的降生和家谱。在本书中，耶稣被圣灵告抹、家谱和受试探，三者是密不可分的。主耶稣以神的儿子的身份道成肉身，被圣灵告抹、接受试探，但他又降生为真正的人子，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受洗，应对试探。圣灵用这份具有普世意义的家谱作为耶稣受试探的序言，提醒我们人子耶稣在试探中的得胜，关系到所有亚当后裔的前途，能使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借着这份家谱，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与耶稣之间的关系。人类的受造是为了与神建立亲密的父子关系，而耶稣就是彰显这种关系的完美典范，他也要与自己的百姓分享这种关系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今天一群新造的人类已经成型，神已经预定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